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修心断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常人情和色带来的问题》，作者清源。几个月来，我们负责的一些工作运作得一直不好，时不时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几天前，一名同修被绑架，之后的情况变得更加艰难了。针对这种不正确的状态，几位同修进行了开诚布公的切磋，找到了自身观念中存在的一些原因。简言之，一个是长期以来做事的过程中心性没有提高，学法跟不上，真成了做事了；另一个就是对情和色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因为第二个问题表现很明显，据说其他地区也有，所以本文主要针对第二个问题，谈谈在这一个层面上的认识。总的说来，目前情、色、欲这些东西表现得这么明显，可能也是到了表面这一层，所以这种东西也就反映出来了。任何一颗心都不能带走，师父要给我们去这些心，就得让它表现出来，让我们意识到。所以看到这些东西出来，也不必惶恐，在他表现的过程中认识清楚，严格要求自己去掉就是了。第一部分，原因简析。一起工作的同修多是流离失所的，这些同修中离婚丧偶的和未婚的占多数，感情问题本来就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在法理不清的情况下，见到异性很容易就锁定哪个目标，加之大家接触的人都少，有的甚至两个人常年都很少出门，跟别人没什么接触，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如果对彼此的感觉当初没定好位，本来就互相有好感，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情，甚至发展到难以自拔的程度。但是师父也讲过，不是说修炼了就不结婚了，也就是说正常的恋爱结婚是法中允许的，那么为什么有时会被邪恶钻空子呢？分析原因，我想主要两点。一，产生了不正的情才被钻空子。这种不正的情，与其说是情，不如说是色。因为正常的情的产生，需有一个理智的开始，有一个客观的可能性。比如双方年龄相仿，均未婚，具备结婚的条件和可能等等。而色就不同了，完全不信守任何常理。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年龄辈分的差距，双方婚否现实与否都不考虑，这样产生出来的东西就是色导致的，而产生情那是色之后的事情了，这种东西显然是不正的。至于说有家有口的修炼人，如果再对异性想入非非，心猿意马，无论是否在言行中表现出来，那没得说，就是邪的了，连常人的道德标准都不符合了。二，有些情虽然是法中允许的，但被情困扰的颠三倒四了，情大于法了，也会成为旧势力钻空子的借口。专做大法工作的同修，法对他们的要求也高，既然已经能放下那么多了，就应该真正的全身心投入正法中。不说和当初出家人一样吧，对于感情问题也得有点分寸和尺度，得能分得清孰轻孰重，孰主孰次，最起码在精力的分配比例和投入方式上不能让大法工作受到影响，关于尺度的把握将在后面详述。第二部分，色。一般说到情的问题大家还好接受，但说到色，很多人就会觉得不好意思说出口了。其实想想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执着心，哪个比哪个也好不到哪儿去，都是该修去的东西。一， 色的表现。有一些表现如果列举出来，可能会有同修说那不是色，而是一种人的自然心理状态。为了说明色的无所不在，在此先举一个封神榜中的例子。女娲派妲己迷惑纣王的缘起，就是纣王有一次对着女娲的神像自言自语，这样美丽的女子何时能陪伴我左右呢？于是女娲就派了狐狸精来祸乱纣王的朝纲，以惩罚纣王对自己动的邪念。一个神不能容许常人对自己产生任何邪念淫念，因为那是对神的亵渎侮辱，是神的耻辱。而对神动邪念的人则是罪不容恕的，敢对神动那样的念，想想都是罪。师父讲过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的法，一个正神即使是一个修炼中的人，如果在色情欲方面修得无漏，那么任何人在自己的场中都不会动邪念。用这样的标准衡量，就会发现色的问题存在很普遍，只是轻重不同。不管是自己动邪念，还是自己使别人动邪念，都可以说是自己在色的问题上修得不够。所以说，不管是情还是色，都是双方都有问题。任何一方修得正，都不会招惹这些不正的东西。现在再说色的一些表现。遇到长相打扮好的异性，不自主地多看几眼，在异性面前有意表现自己好的一面，潜意识中希望对方对自己有好感，用心去体会对方是否对自己产生了好感，发现对方对自己仰慕、倾心、有好感时，会觉得很受用、很满足、心里舒服。有时言辞行为不检点，说话暧昧，让人想入非非等等。还有一种心理，不知道该算色还是算情。我的一个常人朋友曾坦然一件让他生气的事，一个男生追求他，他不喜欢人家，没答应。后来那个男生转而去追求另一个女生了。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我生气，那女生有什么好，也就是比我小一点嘛，我非把她比下去不可。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买衣服专拣卡通的买，打扮得跟个初中生似的。他的这种心理，情也好，色也好，可以说是妒忌。但如果追溯到根本，那就是一种私，一种占有欲，想要占有别人的感情，或者说要在别人的感情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使自己根本不喜欢对方。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正念去色。去色欲，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练功招魔一节和其他讲法中都讲得很明了，如果能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去起来就不会是一件很难的事。其实很多执着心去起来都不难，说难往往是自己根本不想去，没决心去，总把它当作好东西，总想留着。也就是说，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法轮佛法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师父讲到排斥同性恋思想时说过，对自己要真正的负起责任来，特别要排斥那个思想，他在害你，他在叫你做不是人的事情，他在往地狱里拖你。心里变异了的人们却还认为这是自己。同理，我们的所有执着虽然不一定会把我们拖向地狱，但也绝对是阻止我们在正法修炼路上起锚扬帆的缆绳，必须干净利落地一一砍断，绝不能拖泥带水、姑息养奸而耽误行程。所以现在执着中难以约束自己的思想时，不妨想想上面这段法。师父曾讲过，一个人看附体气功书刚觉得好，就有一条大蛇盘上来。任何一个执着，如果我们觉得它好，顺着它想，都是一样危险。有同修曾写过，发脾气就是被魔利用，每发一次脾气，那个魔就长大一些。同理可证， 每次陷在色欲的想象中时，一定也是在助长邪魔。反之，色欲反出来时，只有斩断它、排斥它，才是在消除它。听说一个其他方面都修得不错的同修，因为另一个同修不能满足他的感情需要，竟以吸烟相抗议。情也好，色也好，这种放纵行为与转化何异？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转化罢了。这里不是指责，而是说明放纵自己听任执着发展的严重后果。正写此文时，看到了明慧上一首小弟子的诗，摘下来与大家分享。手执着之心一起，乍贫好似香甜，多时始觉无益，悔时错已铸成。一个同修说，他在去怕心时，曾经尝试过把师父讲法中关于怕心的段落都背下来，收效很好。所以色欲方面强一些的同修，如果背下相应的讲法段落，相信也会有很大帮助。第三部分，情。一，年轻弟子婚否。本文所指的情，也就是男女之情。不正的男女之情前文已述，这里要谈的就是正当的男女之情。夫妻之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亲情。在社会中，正常工作的弟子的婚姻感情问题，也就是按部就班的走。下面着重谈谈对未婚且流离失所或专做大法工作的弟子感情问题的粗浅认识。师父讲法中，对于年轻弟子结不结婚的问题，曾有明确的解答。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要求，大家都知道，结不结婚只要心在法上都不算错，这种事没有一概而论的，具体情况不同，怎么做也都对。如果真遇到了很合适的，又很有为的回避，也会造成另一种执着，还是不妥。虽然师父法中都讲了，但到了具体操作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事情还是难把握。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对结婚的渴望虽然有来自亲友、社会、舆论的压力，但分析起来，就自己主观方面来讲，这基本是处于色欲、生活条件等常人中的追求。这种执着对于修炼中的人来说无可厚非，也没什么难于启齿的。修炼就是在执着还在的时候去执着。当然，如果结了婚，能相互督促精进，能更好的圆融周围环境，弘法讲真相则另当别论。总之，多从正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的几点考虑问题，自然就会有好的答案。上面一段说的其实只是一种泛泛的假设，因为到底结不结婚不是理论上能解决得了的，那要取决于能否遇到合适的对象。如果见到任何异性都会动念，那就是色而不是情。只有对一个特定的异性产生的好感才能算作情。如果遇到了合适的对象，面临的就是分寸的问题。专做大法工作的弟子，首先要保证任何情况下都以法为大，不可被情带动的颠三倒四而影响了大法的工作。另外，真动了情的时候，一定程度的克制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修自己呢？同时，又因为还在修炼中，这种克制也只能做到一定程度，那么做不到的部分也就成了发展那段感情的自然状态了。也就是说，尽量做到不同程度的无为，随其自然吧。二，过情关。2003年元宵节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解法中，有人问到过情关的问题时，师父说，你呀，把这个情就当作关了，因为你没放下，所以你老要过。初看这个问题时，很是不解，师父好像在说情不是关，情怎么能不是关呢？一次和同修切磋中恍然大悟，情、色、欲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就像门槛，在地上走，它对你来说是门槛，如果基点能站得高一点，再走走看， 那它就不是门槛了。所以说，要从学法上、境界上突破，跳出去，当然是往高跳，不是往旁边跳。什么情、色、欲，这些就都不制约你了，也就不必煞费苦心的去想怎么样、用什么方式过关了、去它了，因为那时它也够不着你了。以上问题很多，我觉得也没有悟明白，希望能通过明慧与更多同修切磋这一问题，不当之处恳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年同修所见另外空间色欲干扰形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一次交流中，一位年轻同修讲述了自己在色的问题上犯的错，为此一位天目看得很清楚的老年男同修谈起了他近年来所遭遇到的色欲干扰。笔者在此整理一下他当时的叙述，也是此位老年同修的心愿，只在对色欲干扰中还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同修有所提醒。该同修谈到，由于性别的关系，他看到那些这一类高层来的变异的生命皆为女性，有着美好的神的外形，年轻漂亮。但是从大约3年前的某段时间开始，为了所谓的考验修炼者，这些变异生命已经不知道廉耻，在修炼者的周围无所不在地利用他们具有神的外形的身体，干着非常无耻的行为。他们操纵常人社会中思想不好的常人，附着在这些常人搞出来的各种心思不正的物品上面。同修曾经在一段时间内经常看到一群群这样的生命，皆是外形上很漂亮的神的形象，有时候满校园满树林都是，一堆堆的搂抱着，脱光了衣服，互相做着非常下流变异的举动，以图勾起同修的色心，一旦动心就会钻进其空间场内，不断加强执着，后果严重。这些生命大的有几十层楼高，小的只有手指头大，同样具有漂亮的外形。当同修休息的时候，他们会赤身裸体地跑到同修的床上来，在旁边肆无忌惮地邪恶地表演，大胆地直接扑上同修的身体，做着各种动作。开始的时候，同修和他们讲真相，希望他们停止，但很少的生命能够停止，对那些顽固不听劝解的，只能发正念销毁掉。虽然他们具有神的外形，但是能力很弱，在大法弟子面前没有什么本事，容易清理。问题则是其数量非常多，源源不断地来，不是一日两日就过了。老年同修告诫那些反反复复不能过关的同修，一旦无意中被邪恶钻空子做了不好的事情，千万不能有丝毫承认那是自己行为的想法。同时在常人生活中，这些生命会控制一些异性出现，直接勾引，有的是女同事，甚至是年轻时追求过的女性，会主动的来接近，不过都是这些东西的操纵，一旦动心就会实质地犯下大错。有时候这些变异的高层生命会集中起来，对着修炼者的人身体中主管生殖的部分人的因素发功，这时候无意中被干扰者会觉得生理兴奋。但是同修告诫，切不可滋长这种东西，一旦这样，不要相信常人那些什么自然生理现象等说辞，修炼者的身体和常人完全不同，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人的部分是为了维持在常人中修炼和正实法的，是可以正念控制的，只要严肃的正念清除干扰，就会越来越轻微，直到没有这种干扰，否则就会越来越重，难以自拔，也许日后还会被加强，从而犯下其他错误而不自知。常人社会中这方面变异的思想和行为，无一例外就是这些败坏的高层生命带动下出现的，意图在破坏性的检验中把修炼者和众生拖向毁灭。
听了老年同修的叙述，大家交流了被邪恶迫害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同修们回忆说，大部分被迫害关押的不同阶段的协调人和付出很多的同修都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在色欲的源源不断的干扰中没有正念走过来。比如我们这里一个开公司的老板同修，在一次影响很大的事件中被邪恶判了10年重刑。同被关押的同修出来说，邪恶在他的柜子里找到了黄色光盘。当然，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起了自我膨胀的心，认为自己很重要了，如何如何了。色欲的干扰有着高层来的因素。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曾经说过，我说就是力的干扰，你们想没想过，这也是这种牵制的因素啊。就是力，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那过去一犯了这方面的戒律，就会被庙里赶出去了，根本就不能再修了。那目前神怎么看？你们知道他们留下的预言中怎么说的吗？他们预言，最后剩下的大法弟子都是在这方面保住了纯洁的，就说他们把这些事情看得非常的重，所以谁要在这方面犯了戒，谁要在这方面做得不好，那就是力，那个宇宙所有的神都不会保你，而且都会把你往下推。他们知道你李洪志不会放弃你的弟子，那我们让你放弃，所以他们就会让犯错的学员一错再错，最后干坏事，走向反面，让他满脑子灌上邪物的理，破坏大法，看你还要不要他。我们在正念清除邪恶干扰的同时，也应该时时把自己融在转法轮的法理中来衡量，才能稳步走好正法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困扰修炼人的感情，作者雨婷。向来都以为自己在情观上都过得很好，直到自己又喜欢上了某人之后，才发现还是没有修好。前阵子我又过了一次情关，过去总以为自己把这部分给修好了，再碰到类似的问题应该是不会再动心了才对，但我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当然大法并没有规定大法弟子不可以恋爱结婚，反而是要我们尽量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去修炼，但作为修炼人，我们内心深处其实是知道自己是否在执着的。自己每次在过情关时，在向内找之后，都以为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但那都只是找到了一部分，而最根本的根本就没有找到。每当情关又出现时，我又开始思索相同的问题，为什么问题又出现了呢？只是每一次主角都不同，我知道肯定自己又没修好，又再一次地活在自己的想象中了。没错，我找到了自己活在自己的想象中，但却没发现那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找到。直到有一天，朋友和我提起他们那一区的一位同修也在过情关，而那位同修找到了自己的情关的那部分和自己的名有关。我听到这里觉得纳闷，心中不理解，情和名有什么关联呢？于是就问我的朋友，为什么那位同修会说和名有关呢？我们开始交流起来。名和情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略述概况。那位同修提到了自己之所以会和对方有感情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所表达的一些想法对方很认同，进而自己在被认同之后起了求名的心，求名的心一起也觉得自己被看中了，就这样对对方有了感觉。我听到了这里，也不由得开始思索了。我发现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一部分，也可以说我对求名的心其实还不小呢，只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很会说话， 在一些想法上给人的感觉都很好，也有很多人赞赏，这样的赞赏其实也就是修炼人的考验之一啊。然而我却如此的不自觉，进而也暴露出了自己的显示心。当我听完朋友的转述后，我不由得静下来，也好好的向内找一番，找找自己那颗求名的心啊。我继续找着找着，突然发现原来我之前那些所谓的很不错很好的想法呀，不过都是人的观念呢，有什么值得好高兴的呢？当朋友们或其他人在赞赏我时，那是因为我求名的心在作祟。一旦遇到了自己心仪的人在赞赏我时，心里更是高兴得了不得，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活在自己的想象中啊。而这些看穿了，不都是人的观念吗？再怎么好的想法，说出的话再怎么头头是道，那都只不过是人这一层的理呀。没有跳出这层理，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也是前一段时间我在情观问题上一直没法突破的原因所在了。打从想法这么一转之后，我发现那又是不一样的天空了。现在的我对于情又有另一番看法了。我也发现了，修炼的人要修去人的观念确实不易，难就难在我们很难发现有些想法就是一种观念，而我们修炼人就是要不断的突破观念，各种不同的观念。情这个东西也是观念的一种，我们虽然都还在修炼当中，若是没有去意识到问题时，就很容易被观念牵动着。观念可以带动一个人的思想，思想带动着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而我们要修去的就是层层的不同的观念，执着的根本。师父把我们称为未来的觉者，那么不管在行为上或思想上，就必须不断地提高我们本身对自己的要求才行。若是以人最高的道德标准，那只是符合人的理，也没有错，但那是人应有的状态。然而觉者呢？一个觉者的行为和思想肯定是和人不同的，那标准是更高的。所以我意识到，在情观面前，也需要理智地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走进了大法，有没有时时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放下执着，自己的心思是不是都投入了修炼和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走出色情死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被中共各党非法劳教后，由于求安逸之心驱使，使我向邪恶妥协。回家后好长一段时间对修炼没有信心，以至于被钻空子，陷入深渊。我与一位以前的男同事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本来我对他讲过真相，他对大法非常支持。在我被关押期间，他曾多次找到当地公安交涉，并在多种场合对许多人讲我是做好人的人。我对他的好感以及妥协后被加重的情，导致我们的关系向恶的方向发展。这种不正当关系维持了一年，好像总有黑手在安排机会，我用人的办法躲也躲不过去。我知道这样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对方有家室，而我还未婚，父亲年事已高，我不敢想这件事对他的伤害。从自己的角度说，邪恶的色魔将我的元神拖走，好像主元神主宰不了这个身体了。我每天恍恍惚惚，一件事要反复做好几次，头脑昏昏，什么也想不起来。工作常出差错，又怕同事议论而小心谨慎，心里没安。因为这个东西的原因，讲真相时觉得自己不配，怕心也重。有时想等自己好一点再讲，这样想就总也状态不好，因为邪恶就是不让我讲，越不讲真相就越陷在自我中，越过不去。
从修炼人的角度说，就是破坏大法，给邪恶加注能量。这期间我几乎不能看书学法，练功发正念也乱如麻，也不敢对同修讲，感到背离大法的绝望。但是师父并没有抛弃我。一次发正念时，我看到自己坐在黑暗中，前面是一片金光，我知道这是点化我。我问自己，你到底要哪条路？我感到自己被一股力量拖着往坏处走，却无力解脱。一天，我跪在床上求师父，师父，我想变好，可是一步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请师父救我吧。两天后，我突然清醒了，和那个人有了一个彻底的了断。他告诉我，他并不想这样，但好像是被一种力量推着这样走。我想，这是邪恶的物质在捣乱，我本来应该正念清除这坏东西，自救救人，但是我却被带动了，也害了他。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开始了每天的学法读书，从网上也找了一些关于修炼人过色关的文章。后来遇见了我的未婚夫，我对他讲了这件事，他并没有嫌弃我，而是鼓励我对其他同修公开讲出来，我就这样做了。同修围着我发正念，而我的念也非常强烈，师父是来救我的，我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紧紧地跟在师父身边，与邪恶彻底了断。这时我发现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从地狱捞起，把我的路归正的笔直笔直。那一刻我忽然知道了什么叫正念。我这样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命，仅仅因为发出一念相信师父，就见证了大法神奇的救度。回到家，我把师父相关的讲法找出来，恭敬地抄在一个本子上，一句一句地背。每当不好思想出来的时候，我就背这些法，或者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见转法轮。每当这样想时，就会感到由内而外通体放出金光，一切邪恶立刻灭尽。我感到修炼是有巨大威力的，只要正心诚意按师父要求做好三件事，大法的无边法力容我一个小木渣太容易了。我知道还有一些像我一样做了对不起大法之事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够从迷中醒来，得到救度。我知道我做的坏事太不好了，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才能冲破。每天我都坚持整点发正念，星期天有时会连坐三个小时，平时晚上六点发半小时以上。但是我感到还没有清理干净，因为对这个东西也是要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根除。但是不能因为我不好就不讲真相，那就中了邪恶的计。三件事同时做才是修，在这过程中才能放下自我，走出死关。我知道这段错误给我的修炼设了障碍，但是佛法无边，只要我们还有修炼的心，师父一定可以渡我们。我要快爬起来，奋起直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